今天我们的故事叫做《小农夫》。从前有个村子，那里的人都很富裕，只有一个人穷得连条牛都没有，更说不上有钱买了。大家叫他小农夫，他和妻子都很想有头自家的牛。于是有一天，他对妻子说：“我有个好主意。”多嘴的木匠说：“他愿意给我们做个和真牛一模一样的小木牛，然后漆成棕色，慢慢的就会变成真正的牛了。”富人觉得这主意挺不错，于是木匠又是砍又是刨，终于做出了一头正在低头吃草的小牛犊，然后刷上油漆。第二天早上，牧羊人正赶着牛群要出村，小农夫把他拉进屋里面说：“你瞧，我有头小牛，还不能自己走，你得抱着它走才行。”牧羊人于是把小牧牛抱到牧场，把它放在草地中央。小牧牛总是那么埋头吃草的样子。牧人说：“瞧它那副埋头吃草的劲头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自己跑了。”晚上，牧人打算赶着牛群回村，他对小牧牛说：“既然你能吃，就吃个够吧。等你吃饱了，准能自己回村的。我可不想再抱着你走了。”可是小农夫站在门口等着，看到牧牛人赶着牛进了村，没见到小牧牛，就问牧人：“小牛去哪儿了？”“他还在牧场吃草呢，他不肯跟我回来。”小农夫说：“我一定得把小牛找回来。”他们一起来到牧场，没见到牛犊，也不知道什么人把他偷走了。牧人说：“准是他自己跑了。”小农夫说：“别跟我来这一套。”拉着牧人就去找镇长评理。镇长判牧人粗心，罚他赔一头小牛给农夫。就这样，小农夫和妻子有了一头自家的牛。他们打心眼里为这盼望已久的事儿感到高兴。可是他们太穷了，没东西喂给他吃，所以没过多久，只得把牛杀了。他们将牛肉腌制起来，把牛皮扒了下来，打算卖掉之后再买头小牛回来。他路过一家磨坊，看到一只折断了翅膀的乌鸦，他同情地把它捡了起来，用牛皮裹好。这时，天上突然下起了暴雨，他不得不到磨坊躲雨。磨坊主的妻子独自在家，他对小农夫说：“躺在那边的草垛上吧。”又给了他一片面包和一小块干酪。农夫吃完就把牛皮放在身边，自己在草垛上躺下了。磨坊主的妻子以为他累了，在那儿睡熟了。这时，教区牧师来了，磨坊主的妻子热情地接待了他，说：“我丈夫不在家，我们可以好好吃一顿了。”小农夫听到他们大谈美食，又想到自己只吃了一块面包和一点干酪，心里很不痛快。只见妇人端出四种不同的美食来：烤肉、沙拉、蛋糕和酒。他们正要坐下享用，听到外面有人敲门。妇人说：“天哪，是我丈夫！”她赶忙将烤肉藏到烤炉里，把酒塞到枕头底下，把蛋糕藏到床下面，沙拉藏到床上。最后将牧师藏到门廊上的壁橱里，然后才去给丈夫开门，说：“谢天谢地，你总算回来了！暴风雨那么大，简直像是到了世界末日一样。”磨坊主看到躺在草垛上的小农夫，问：“这家伙在这里干什么？”“哦，可怜的小家伙，赶上暴雨了，来请求躲雨。我给他一块面包和一点干酪，然后把他领到这里来了。”丈夫说：“行了，快点弄些吃的来吧。”可妇人说：“除了面包和干酪，别的什么都没有了。”“随便什么都行。”丈夫回答。“我现在能有面包和干酪，就觉得挺不错的了。”他看着小农夫问：“你也来和我一起吃点吧。”农夫毫不客气地赶紧吃起来。这时，磨坊主看到地上的牛皮和乌鸦，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“里面是个占卜的。”农夫回答。“能预言点什么？”磨坊主问。“怎么不能？”农夫说。“不过他每次只说四件事，第五件事只有他自己知道。”磨坊主好奇地说：“那就让他说点什么吧。”磨坊主说。于是农夫捅了捅乌鸦，使他呀呀地叫了两声。 磨坊主问：“他说啥？”农夫说：“他说首先枕头下面有一壶酒。”天哪！磨坊主喊着冲向枕头，真的从他下面拿出了一瓶酒来，让他接着说。磨坊主说：“农夫又捅了乌鸦，让他叫出声来说，这次他说烤炉里有烤肉。”哎呀！磨坊主惊叫着跑向烤炉，果然找到了烤肉。农夫再次让乌鸦预言说，这次他说床上有沙拉。太棒了！说着磨坊主就走到床边，在那里找到了沙拉。农夫最后一次捅了乌鸦，说，第四件床底下有蛋糕。这倒不错，磨坊主说着就朝床下看，真的有一盘蛋糕在那里。两人这时一起吃了起来。磨坊主的妻子吓个半死，她把所有橱柜门都锁起来，把钥匙拿在手上，上床睡了。可磨坊主还想知道第五件事，农夫说，我还是先快点吃这四样东西吧，第五件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等吃饱喝足了，磨坊主还是想知道是什么，所以他们就开始讲条件，最后谈定300金币。农夫捅了捅乌鸦的脑袋，疼得他哇哇大叫起来。磨坊主问，他说什么？农夫说，他说魔鬼藏在你家门廊的柜子里，那一定得把他赶走才行。磨坊主说着打开房门，妇人只好交出钥匙，农夫替他打开了柜子门，牧师撒腿就跑。磨坊主说，还真是的，我亲眼看到那黑黑的恶棍了。就这样，农夫第二天一早带着300金币离开了磨坊。小农夫渐渐讲究起来，而且修起了新房子。村里的农夫说，小农夫准是到了天上落金子的地方，那里的人准是用铁锹铲了金子扛回家的。于是他们把小农夫带到镇长那儿，逼他说出他财富是从哪里来的。他回答说，我在城里把牛皮卖了，得了300个金币。其他农夫一听牛皮居然能卖那么高的价钱，纷纷跑回家把牛杀了，扒了皮，希望拿到城里卖个好价钱。镇长说，让我的仆人先去。仆人来到城里，收牛皮的商人只出2个金币买一张皮。等其他农夫赶到时，商人连这个价也不肯出了，说，我拿这么多牛皮干什么呀？那些农夫觉得自己被愚弄了，气急败坏的想要报复。他们以小农夫在镇长面前说谎的罪名控告他，并一致同意判无辜的小农夫死刑，要把他装进满是洞眼的酒桶沉到河里去。于是小农夫被带到牧师前做最后的忏悔。这种时候其他人是必须走开的。小农夫认出牧师就是那晚在磨坊主的家里的那个，就说，我把你从柜子里放出来，你也该把我从桶里放出来才对。这时有个牧羊人赶着一群羊过来，小农夫知道他一定渴望当镇长，于是大喊，不，我不当，即使全世界的人要我当我也不当。牧羊人听了走过来问，你在喊啥？你不当什么？农夫说，他们说只要我愿意把自己装在这桶里就让我当镇长，我可不愿意。如果当镇长只需要这么做，我倒是很愿意。说着放出了小农夫，自己钻了进去。小农夫替他盖上桶盖，赶着他的羊群走了。牧师回到大伙儿那儿说祷告做完了，他们就过来朝河里推酒桶。桶开始滚动的时候，他们听到有人在里面说，我很愿意当镇长。可他们以为小农夫在说话，就说，我们的确打算让你当，不过你先在下面四处瞧瞧。说着就把桶推下了河。农夫们从村子一头往家走，小农夫赶着羊群从另一头默默进村，样子十分满足。他们大为惊讶地问，你从哪儿来？是从水里吗？是的，小农夫说，我一直往下沉啊沉，最后沉到了河底。推开桶盖一看，原来是一片美丽的大草原，无数只羔羊在那里吃草，所以我就带了一群回来了。农夫们又问，那里还有吗？有啊，他回答，多得我想要都要不完。农夫们决定也赶去赶一群羊回来，可是镇长说，我先去。他们一起来到河边，蓝天里正好飘过朵朵白云，倒映在水中。农夫们喊道，我们已经看到下面的羊群了。镇长挤到前面说，我先下去查看一下，如果真的很多再叫你们。说着扑通一声跳进水里，那声音像是在岸上的人们 下去，于是一群人一起跳了下去。这下子全村人都死光了，小农夫成了唯一继承人，一下子成了大富翁。